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你刚刚买了一间很漂亮的别墅，哇，外面看非常之漂亮，里面又漂亮，全部的房子装修过了，哇，立立令，个花园呢，哇，啲草又剪得好靓，啲花又好靓，干干净净，睇上嚟，哇，一啲问题都冇，好靓。但系有一日，突然之间，你喺埲墙嘅上面发现咗一条细细嘅裂缝，啊，唔紧要啦，细细地由佢啦。点知嗰条裂缝越嚟越大，哇，你话唔得啦 ，OK。我要找些东西补回它，补完之后游回它，哎，没事，啊，怎知后来过了没多久，在另一埲墙又有另一条裂缝走了出来，啊，你又走去补它，后来你就决定，哇，不好了，我要找个专家回来看看先，究竟发生什么事呢？专家一看，哇，原来他告诉你，他说你这个裂缝其实不是问题的根源，你间屋真正的问题在个地基那里，所以无论你怎样去补那些裂缝都好，始终都会再出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一直在处理的都只不过是一些表面的东西，真正的问题在你间屋更加深的地方。其实圣经对人的罪都是这样的描述，但是我们时时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些我们表面上的问题，啊，人会，发脾气，人会妒忌，人会，骄傲，贪心，讲大话，淫乱，仇恨等等等等，这些表面的东西，人以为可以尝试用人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人以为他们可以用教育、用道德、用，制度、心理学，甚至，啊，我用我的意志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人的问题比这些外在我们看到的行为更加深。罪不是只是我们做错了什么，罪是我们内心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首先在我们这四堂道里面，我们第一堂的道，我们首先就是一起去思想这个非常严重重要的一个的教义。这个教义很多时被人忽略，甚至很多教会的讲坛上面都避免不去讲的这个圣经的教义，就是罪。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整本的圣经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罪这个东西并不是在圣经里面一个次要，或者只是偶尔才提到的一个主题。事实上整本圣经有多少本书？66本书有多少章？你知不知道？没人知道，1189章。整本圣经1189章圣经的里面只有四章圣经是没有提到罪和罪人的记载。你知不知道是哪四章？旧约哪里？是的，创世纪第一、第二章。还有两章在哪里？还有两章就在启示录最后的两章。只有这四章是没有提到罪和罪人的记载。为什么？因为在创世纪的第一、第二章所描述的是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前，神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没有罪。而 启示录最后嗰两章二十一、二十二章所记载嘅，就系将来罪被完全除去以后新天新地嘅景象。换句话讲，从启示从创世纪三章一节一直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五节，圣经内容主要的内容都是围绕住这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人的罪，以及人因为罪而产生出来他们需要救恩的这个的记载。从亚当夏娃犯罪，到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叛逆，到到先知对罪的责备，去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罪人受死，再去到启示录，神最终完全除去罪的咒诅，我们看到罪是整本圣经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但是我们今天处于今日的这个的时代，对罪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我们经常听到人说人基本上是好的，人之初性本善，人的问题他们相信是可以藉着教育、藉着家庭、藉着心理、藉着人的问题，是藉着这些或者藉着疾病或者社会的环境是制造出来的。他们相信只要社会不断的进步，人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在一个今天我们这个世界里面，一个强调自尊、自我肯定和个人主义的这个时代，人不喜欢承认他们是一个罪人，人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是邪恶的。但是圣经对罪的看法完全不同，罪不是由人的感觉或者社会的标准来到定出来，罪的定义不是由人或者社会的标准来定出来，而是由神他绝对的圣洁和他绝对的标准和他的说话来到定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信息的题目就是罪的真相和圣洁的争战，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第一，首先我们要明白罪的教义，罪是什么。第二，罪的争战，罪的争战，罪的教义。第二，罪的争战，这个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怎样去面对罪，我们怎样去与罪争战。今天在第一个的标题里面，我们也有三个的小标题，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到思想罪。第一，就是罪究竟是什么。第二，罪在哪里来。第三，罪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亦都说换一句说话，就是罪的真相是什么。首先让我们看看我们第一个的标题，罪究竟是什么，罪的定义是什么呢？圣经呢里面用了很多不同的词汇来到描述罪，这些的词汇给我们看到罪并不是单一一种外在的行为这么简单，而是人对神在各方面不同的叛逆。例如在旧约圣经里面常用的一个希伯来文的字 Hata 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说出错、失误或者没有达到 冇达到目标咁样嘅意思。呢个字让我哋明白一样嘢，就系罪其实就系达唔到神所定嘅标准咁样嘅意思。喺新约亦都有另一个字叫 hamartia， 呢个字亦都有其他好多唔同嘅字去形容罪。喺新约嘅圣经里面，唔同嘅字有叛逆啦、不义啦、不敬虔啦、邪恶啦、偏离啦、迷失啦、无法无天啦，等等等等唔同嘅词汇，从唔同嘅角度去描述罪嗰个嘅面向。但系如果我哋将呢啲咁多嘅字、咁多嘅概念去归纳埋一齐嘅时候，罪嘅核心问题系乜嘢呢？我哋如果要知道罪嘅核心系乜嘢嘅时候，我哋必须要从神为中心嘅角度去睇乜嘢系罪。神系创造我哋嘅神，人是受造的物，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要以神为本，我们本来的生命就是应该敬拜、信服、侍奉我们这位神，按照祂的旨意去生活。但是罪却是使人拒绝神的主权，转移以自己为中心。当我们不以神为主的时候，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时候，这个就是罪的核心。所以我们可以将罪这样定义法。罪的定义，罪就是指人在态度、思想、行为上面，无论是主动或者被动，任何不符合神旨意、违背神标准的事，这个就是罪。而所有罪的核心都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人的自主性。人要有自主性，意思就是说我要自己作主，这个就是罪的核心。人不再问神的旨意是什么，而是我的旨意是什么。人不再说愿神的旨意成就，而是愿我的旨意成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就是拒绝神的主权，用自己的意思去取代神的意思，用自我去取代神。当人拒绝创造主，将自己放在中心的时候，这个人的心就会转移去寻求其他的东西来到去满足自己。但是无论是物质的财富、成功、别人的称赞、不道德的关系、赌博、酒精甚至毒品都好，或者是其他的代替品，都不能够带给人一个持久的喜乐和平安和满足。人如果将自己投身在这些东西上面的时候，最终不单止不能够得到满足，反而更加会成为这些东西的奴隶。所以我们以为这些东西可以将带给我们自由和满足，结果反而却被这些东西去限制我们。就这个就好像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九节 2 Peter 那里这样说，他说他们应许给人自由，自己却作了败坏的奴仆，因为人给谁制服了，就作谁的奴仆。这个就是罪给我们的欺骗。罪应许我们 自由，我们会有自主，但是最后我们却是变成为了奴仆。所以罪并不是一些、我们偶尔做错事这么简单的事情。罪的根本的问题就是我到底以哪个为主，是神呢，又或是我自己。这个就是我们要理解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神是你的主，又或你自己是你的主。这个就将我们带到来今天的第二个的标题，罪究竟从哪里来。在创世纪的头两章记载了神在六日之内创造了宇宙万物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的始祖亚当。神他创造的一切本来都是好的，神一路创造的时候，在六日一路创造这个世界，不停一路说哇 very good very good。 但是今天我们环顾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是 very good 呢？不是、very bad、为什么这样呢？答案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不用去太远。在第三章，人犯了罪，罪入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这个世界就180度的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到那天，看看究竟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15至17节，耶和华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和看守那园子。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枝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原来神一早已经很清楚地吩咐亚当，他说园中里面树上面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一棵你不可以吃。其实不是很难的，我带你去喝茶，整台现在的点心你都可以吃，唯独 一碟凤爪你不可以吃，难不难啊？不难。如果我说喂，你整台都不吃，只是那碟凤爪吃得，难不难啊？那难一点，是吧？但是都 OK 啦，如果你请我吃就都无所谓啦，是吧？你请客的话。但是来到第三章，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创世纪三章一节，在耶和华神所造野地所有的活物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这里引诱夏娃犯罪的这条蛇，我们知道蛇的背后是撒旦，是魔鬼。撒旦原本是天使，他是神所造的被造物，但是却是因为撒旦他的骄傲和叛逆而堕落。在以赛亚书第14章14节 Isaiah chapter 14那里这样说，他说我要升到云的高处，我要使自己像那至高者一般。这里给我们看到，再一次看到罪的核心，就是不满足神给他自己的位置，他不服在神的主权底下，他要自己作主。现在同样的试探亦都临到夏娃的身上。第四节和第五节，蛇对女人说， 你们绝不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那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撒旦首先他扭曲了神的说话，然后他直接否定神的说话，最后又给了夏娃一个非常吸引的一个谎言，就是你吃了的时候，你吃了之后，你就会跟神一样的了。换句话说，你不再需要神，你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可以自己作主，你不需要神。这个正正就是罪的核心。夏娃就相信了这个谎言，吃了这个禁果，不单止这样，给了个老公吃，就在这一刻，罪就进入了人类的世界里面。但是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得到撒旦应承给他们那个的自由，那个的满足，那个的自主。相反，他们立刻感到羞耻，立刻感到恐惧，立刻要躲起。罪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没有将人带到一个更高的地位，罪没有使人变得更加似神，相反，反而使人远离神，与神隔绝了，好惨。这个也是 罪带来一个最可怕的后果。亚当他犯罪之后，他虽然没有立即肉身的死，但是他的灵性已经死了，失去了他原本和神的亲密无罪的关系，从此罪和死亡就进入了人类的历史里面。罪入了这个世界之后，究竟带来了什么影响呢？这个就将我们带到今天的第三个标题，罪究竟有什么的影响。现在让我们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大家问一问自己，去想一想，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认为自己都不差，其实我都算是一个好人。我虽然我不是完美，但是 我都不是一个坏人。我们甚至会很多时候会将自己来跟其他人去比较，并且觉得我至少好过他，是吧？但问题是，我们用什么的标准来到判断我们自己是一个好人？如果我们按自己的标准，或者用其他人，我们用其他人来作标准，我们作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容易有错觉，觉得自己，喂，我其实我都 不差的喎，其实。但圣经不是要我们跟其他人作比较，神是要我们来到祂的面前，按照神祂自己绝对的圣洁和公义的标准来到去看我们自己。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不容易，很难去接受一个的真相，一个的真理，就是人根本不是基本上是良善，人根本不是偶尔犯下罪。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彻底的败坏。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三章这里所讲给我们听的真相。让我们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至到第十节。第 三章九节，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保罗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已经指出给我们看，外邦人有罪，犹太人又有罪。现在保罗他将所有人都放在神的面前，作出一个结论，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义站在神的面前。不论你是哪个，不论你的种族是什么，你的背景、你的文化、你的宗教、你的背景是怎样，全人类都在罪恶的底下，没有一个人是例外。正如以弗所书二章三节 Ephesians chapter 2那里说，我们与别人一样，生来都是可怒的儿女。保罗知道人有一个否认自己有罪的这个倾向，所以他在跟着来第十至到第十八节的里面，他不再提出自己之前从创造、从历史、从理性逻辑、从良知 的论证。现在来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在第十至到第十八节，他拎出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神他自己的说话。所以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第十至到第十八节这段的经文的里面，保罗他引用了多处旧约的圣经的经文，一共有十三项对人的指控，并且从三方面去描述人的罪，去指控人的罪。哪三方面呢？就是人的品格、人的言语、人的行为。保罗从人的品格、言语、行为，由人的里面一直讲到人的外面。三章第十节，正如经常说，没有二人，连一个也没有。保罗说正如经常说，意思就是说，现在跟着来要讲的说话全部都是神的说话，不是保罗他自己的意见，而是神对人真实的光景的评价。这里说没有二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引自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保罗在这里说这个的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义就是指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正直的，是无可指责的，是蒙神悦纳的，这个这样的人就是一个义人。没错，人可以做很多道德上正确的事，即使是这个世界上一个最坏的人，偶尔他都可能可以做到一些对的事情。但 是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讲一些个别具体的一些行为，也都不是讲、你是不是做得比其他人更加好。神的标准不是你比别人更加好就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就是神自己。神就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耶稣说，他说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换一句说话说，一个人若果他不及神的良善的话，他就不会蒙神的悦纳，达不到神完全的标准，就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所以除了完全无罪，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完全无罪的主耶稣基督之外，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按住神的标准是被称为义。除非耶稣基督的义是算归了给那个人， 冇一个人能够靠住自己嘅道德，靠住自己嘅善行，能够达到神嘅标准，成为一个义人。所以保罗喺度就话：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人类基本上唔系好，人类基本上系邪恶。第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第十一节呢度引用嘅系诗篇第十四篇第二节，保罗喺度指出，佢话人类唔单止冇好人啊，而且佢哋仲喺属灵上系无知。人唔单止唔能够达到神嘅意，佢哋亦都唔明白神嘅意，更加唔会寻求神嘅意。没有明白的，呢度所讲嘅唔系话哦，嗰啲全部呢个世界所有嘅罪人咧，全部都低 B 嘅，全部都冇智慧嘅，冇智力嘅。呢度亦都唔系话所有唔信嘅人嘅都咧乜都唔知道嘅，好无知嘅，唔系。呢啲人佢哋可以研究好劲嘅嘢嘅，佢哋可以研究宇宙，可以研究科学，可以研究哲学，非常聪明。有啲人甚至系，但系保罗喺度讲紧嘅就系呢啲嘅人喺佢哋罪嘅光景嘅里面，佢哋唔愿意认识神，唔愿意明白神。喺佢哋罪嘅光景里面，佢哋属灵嘅眼睛被蒙蔽，以致到佢哋嘅心喺度不断嘅去抗拒神。所以正如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2，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神的灵的事，因为他以为是愚笨的，而且他也不能够明白。所以人并不是单单因为不认识神而犯罪而心硬，啱啱调翻转，而系因为罪，佢哋嘅罪性同埋佢哋心里面嘅叛逆，使佢哋唔愿意去认识神，唔愿意去寻求神。我曾经听过一个咁嘅故事，佢话有一日喺公园里面有一只鸭啊，佢唔小心咧，俾嗰啲汽水罐咧嗰个盖掩咧，嗰个窿咧就塞住咗咧佢个嘴啊。咁啊惨啦，系咪开唔到？挣扎咗一轮咧，都开唔到口。嗱，如果只鸭系咁样嘅话咧，佢就食唔到嘢啦，冇几耐就会死嘅。喺公园里面嘅人见到，哇咁嘅情况点样好咧？就想办法咧去帮佢。但系呢只鸭啊，见到咁多人咧，哇！而家成个公园啲人咧涌到埋去咁样咧，咁呢只受惊咗嘅鸭咧就将嗰啲所有而家嚟紧想帮佢嘅人嘅行动咧，成为咗佢嘅威胁。佢以为呢班人想嚟整咩啊？北京填鸭啊，整佢。所以嗰只鸭又点啊？不停嘅走，不停嘅走。最尾呢班人唔见咗，唔见咗只鸭，不了了之，唔知可能病埋咗，后尾可能就咁死咗都唔定。堕落嘅人都系咁样，人深陷喺罪嘅里面嘅时候，佢哋睇唔到自己真正嘅需要，甚至当神佢藉住佢嘅福音伸手嚟到去拯救佢嘅时候，佢反而将这个福音看来是成为了他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个威胁，而不是神所赐给他的一个恩赐，一个恩典。他们就好像那只鸭那样掉头走。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到有很多林林种种的不同的宗教，我们可能会以为哇，这么多宗教，这么多这个世界，这么多人，哇，好热心这样去寻求神。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罪人 的天然的天性，他们的倾向不是去寻求真神，而是去逃避真神。所有其他虚假的宗教，实际上他们都是在逃避真神，亦都叫人去逃避这个真神。在另一方面，他们就在制造一个符合他们喜好的一个假神。这个就是人的光景，不是找不到神，而是他们不愿意去寻求神。第十二节，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里是引用自诗篇第十四篇第三节。一个人既然无义，又不明白神，又不寻求神，很自然他就会偏离正路，走向和神刚刚相反的方向，脱离神的旨意，走相反的方向。这里讲话一同变成污秽，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样东西变成了无用，失去了价值，这样的意思。这个字可以 用在什么上面呢？就是形容一些变坏了的一些牛奶的这样的用法，已经不再适合去使用。哇，我童年有一个童年阴影，就是我小学不知三年班还是四年班的时候，有一天很颈渴，突然间看到桌面 有一包维他奶在那里。哇，不管那么多，一夜插支管就 good。 哇，喝了不知六七啖之后，然后才发觉原来 那包东西是坏了。哇，呕翻晒出来，跟住我好恐怖。嗱，呢个一同变成污秽嘅就系、是、嘅意思，就系变成冇用，失去咗价值。呢个系一个非常之生动嘅一个比喻。罪使人从原本创造一个喺美好嘅环境里面嘅光景里面堕落嘅之后，本来人系按住神嘅形象系被神创造出嚟。是要去敬拜神，去荣耀神，照着神的旨意而去荣耀神。但是罪却使人偏离了这个的目的，失去了人原本应有的功用。罪人就是这样，好像一个属灵上孤死了的一个枝子，这样完全没有办法再去结出任何的果子，毫无生命，毫无价值。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六节，他说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掉在外面枯萎了，人把他们拾起来丢在火里烧掉了。最后保罗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个是对前面的指控的一个总结。他说不是的，我有时都会做善事的。我有时在香港的时候，星期六呢，你记得买旗，我不知道那些叫旗，你等个银女，他就给张贴纸你贴住，你就做了善事了。但是这一种人类的善，神学家很喜欢去称这种的善叫做什么善呢？叫做坏的善，善 bad good。 换句话说，这些是坏人做好事，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善，这些是坏的善。为什么是坏的善呢？因为他的动机，这些人做这些事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要荣耀神。人可以做好事，但是却不能够靠这些这样的所谓的好事而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义人。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藉着达到神的完美和圣洁公义的标准而成为义。十三、十四节，他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嘴里有灰蛇的毒，满口咒骂和恶毒。保罗现在在这里又从人的品格来到转到人的罪人的言语，一个被罪败坏了的心，很自然从他的言语的里面就会表露出来，他这个人他的属灵光景。他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这个是引自诗篇的第五章第九节。坟墓里面的是些什么呢？坟墓里面的就是那些败腐败了腐坏了的尸体，发出恶臭的尸体。保罗用这个的比喻来到用成为一个很强烈的比喻，去到说明些什么呢？告诉我们听，罪人的口所出来的就是好像这个躺开了的坟墓一样，不断地去流露罪的污秽。他们用舌头弄诡诈，诡诈的意思就是欺骗引诱这样的意思，就好像朱 Sir 去钓鱼的时候，他钓鱼的鱼钩就勾住一个鱼脷，那条鱼脷是为了欺骗水里面的鱼，那些鱼以为这个是它的美食，但是钓到它上来之后就变了那个渔夫的美食。罪的言语也都是这样，它表面看来很吸引，里面却是藏满了很多的欺骗。这个字的时态是一个惯常持续这样的时态，意思就是说这些世界上的人，他们用说谎、用方言、用欺骗的说话，这些不是一些他们偶尔发生的事情，而是他们的罪性惯常自然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流露的一部分。他们嘴里面的灰蛇有毒，这里引用的是诗篇第140篇的第三节。蛇的毒是可以致命的。听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有一天在走公园的时候，他捉到一条 baby 的响尾蛇。哇，他说哇好 cute 喎，这条蛇，这条响尾蛇啊，等我拿回去当宠物先，捉了回家。咁咧，佢就以为咧，佢养呢条响尾蛇一段时候咧，佢就可以咧驯服佢。啊，点知玩咗一个礼拜之后咧，条响尾蛇突然间唔见咗。哇，咁佢啊死啦，周围搵唔到佢。咁点知咧，后来咧，佢唔记得咗呢件事啊。几个月之后咧，他有一天就伸隻手落佢個梳化背面咧，就後面咧就攞嘢揾嘢，點一伸落咧就哇一下劇痛，原來咧嗰條響尾蛇咧而家變咗條大響尾蛇咧，一嘢就噬落咧噬咗落佢隻手度。呢個人佢以為佢可以馴服呢條蛇，但係佢忘記咗呢條蛇嘅本性係改變唔到。罪都是这样，不要以为罪看来很小一件事啊，很可爱，没什么所谓啦，小小一件事，或者你以为你可以控制到它，但是罪的本性就是欺骗和破坏，我们并不能够与罪和平共处。上个星期我同老婆咧就带细仔咧 Mark 仔咧去到 LA 咧就上大学，咁咧就有幸咧喺嗰度咧就认识到佢个室友，佢个 roommate， 同埋咧认识到咧佢嘅室友个爸爸，咁啊大家倾偈啦，咁佢哋咧喺Sacramento 再北嘅一个埠仔嗰度住 咁咧，佢就同我讲咧，佢话 Sam 啊，老实讲啊，佢咧佢哋阿 Mark 仔同佢个室友咧，两个月前咧已经电话上面咧已经认识咗大家噶啦，倾过偈噶啦，即系知道大家系点样啊咁样。咁啊，佢爸爸就同我讲，佢话啊，好老实同你讲啊，呢两个月咧，我担心咗两个月。我话：诶，你担心啲咩啊？佢话：我个仔话俾我听啊，佢个新嘅室友咧系三藩市嚟噶。啊！我真系从来我未谂过，未想过会有人惊我嘅。原来点解佢惊我啊？原来佢就听咗好多嘢啦，系咪？哇！三藩市现代版嘅所多玛、俄摩拉，罪恶嘅城市。死啦！我个仔个室友系点嘅咧？会唔会即系又即系戴晒耳环啊？又查晒嘢啊？咁样嗰啲啊？咁好在咧，佢话啊，而家我认识到你，我放下心头大石啦。嗱，弟兄姊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哋作为一个三藩市嘅居民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咁样谂过啦，俾人咁样睇法啦，人哋咁惊你啦。作为一个三藩市嘅居民，你点样喺三藩市去到活你嘅基督徒嘅生命呢？你是不是会与罪恶共存呢？甚至与罪恶是那个什么字要妥协啦，是啦，或者同化，或者同化了呢？还是我们在这个三藩市里面，全世界的人在那里看到，哇，这个所多玛、俄摩拉，又说我们在那里，我们是少数的灯台，在那里为主作盐作光的基督徒。三章十五节，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和睦之徒他们不要得。最后这三节是保罗对罪人在行为上的指控，杀人、毁灭、悲惨，没有和睦。相信大家这三节圣经不需要多解释，因为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社会，我们对这些描述一啲都唔陌生。我哋今日喺每日我哋喺新闻嘅里面，我哋所睇到嘅就系呢啲嘢：战争、暴力、仇恨、欺骗、不公平、不公义、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嘅冲突。罪唔单止存喺人嘅思想嘅里面，罪亦都唔单止存喺人嘅言语嘅里面，亦都透过人嘅行为带嚟真实同埋伤害嘅破坏。所以保罗从人嘅内在嘅品格讲到人嘅言语，最后讲到人嘅行为，而呢啲嘅一切都系指向同一个嘅事实：人嘅问题并唔系一啲偶意间唔中做错几件事咁简单，而是罪已经深深的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而且在里面一直这样流露出来，去到我们的外面。第十八节，他们的眼中也不怕神。这里引用的是诗篇的36篇第一节。保罗最后在这里指出，他说人的罪恶的问题归根究底是因为人不敬畏神，人不以神为神，人以自己为中心，这个就是人的，这个就是罪的核心。三章十九至二十节，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所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服在神的 审判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为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藉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来到这里，保罗的论证已经非常之清楚，全世界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的底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罪，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的好行为足以可以抵消我的罪，没有，因为全知全能的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辩护，证据确凿。所以在这里保罗他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为义。所以保罗也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他作一个总结，这样说，他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各位，这个就是罪的真相。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是神告诉我们，你不是一个好人，这个世界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都不是那么坏，但是神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不是没有后果的，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 Hebrews chapter 9，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要有死，死后且有审判。而且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各位，如果故事来到这里就停在这里的话，我们真是死路一条，我们真是完全没有盼望。但是感谢神，故事并不是停在这里，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方法去救我们。神爱我们，祂要救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可以靠到自己去救到我们，所以祂就将祂唯一一个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来这个世界上面，钉死在十架，代替了我们的罪被钉死，以致到任何一个人相信耶稣成为祂的救主，愿意在祂面前认罪悔改，相信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第三日复活的话，我们一切的罪，神话给我们听，祂的仔已经帮我们顶了。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chapter 5告诉我们，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神将耶稣基督将我们的罪，一切的罪放在他们身上。神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承受这个罪的刑罚。下半节，他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除了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唯独耶稣他先是一个义人。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不单止赦免我们的罪，他亦都将一些，不单止我们将一些衰东西给他，他给一些好东西给我们，他就是将他的义算归了给我们，以致到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义人，以致到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以致到我们今天不需要承受罪的刑罚，地狱永远的刑罚。不单止这样，我们可以永远成为神的儿女，在永恒的里面与神一起。来到这里，我们 从罗马书第三章，我们看到罪的真相。但是弟兄姊妹，罪是不是只是属于那一些不信主的人呢？罪是不是只是属于那些不信主的人呢？是不是所有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全部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成为了神的儿女了？是不是就是这样，我们从此余生我们再不会犯罪呢？答案当然不是啦。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信了主的基督徒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在信主之前，你犯罪的时候面不改容的，没什么挣扎的，但信主之后，我们反而开始会为我们的罪，会为罪去挣扎。明明知道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又去做；明明一些应该做的事，明明一些去讨神喜悦的事，我们明明就偏偏就不去做。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有另外一个力量去将我们拉回去罪那边，这样。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大标题，罪的争战。这个是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至到第二十五节，但大家不用怕，我不会逐节去跟大家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逐节 去解释，而只是简短地从保罗这一段的经文的描述里面，我们去找住三个的重点。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到二十五节，第一，保罗在这里提到他内心的这个争战。第二，争战，这个争战是属灵生命的一个表现。第三，我们怎样如何去与罪争战呢？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一节，为什么一个已经属于基督的人，在生命的里面，他仍然有一个这么激烈和罪的争战在他的里面在发生呢？还有我们怎样可以面对这一场这样的争战呢？罗马书第七章十五节， Romans chapter 7， 保罗说，因为我所作的我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没有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保罗在这里很非常之诚实地去描述给我们看到他生命里面那种的挣扎。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在他里面有两种，仿佛好像有两种的力量在这里争战，这样争战着。一个他信了主之后，在他里面的这个新的生命，还有仍然在他肉身的里面那个旧有的罪性的肉身之间的这个这样的争战。大家要知道，保罗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初信的信徒。保罗写到罗马书的时候，他已经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二十年，但是他仍然有这样的挣扎。原因就是，只要我们仍然活在这个堕落的身体里面的时候，这个罪性仍然存在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基督徒不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当你得救之后，不是你就在那刻突然间就变成一个有个光环在你的头上面，完全不犯罪的一个人，不是，而是你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你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再不愿意不甘愿去犯罪， 不甘愿再被罪去辖制，并且你越来越渴望去讨神的喜悦。简单来说，一个信了主的人，一个信了主的基督徒，他不是一个 sinless 的人，他是一个 sinless 的人。你知不知道分别是什么？ sinless 就是一个你不犯罪的人， sinless 就是你越来越犯小罪一个人。有时候我在想，有时候我们或者会有这样的错觉，我们或者会这样想，我信了主这么多年，为什么我仍然犯罪呢？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得救呢？有时候可能有人会这样的错觉，但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你会为你自己的罪而痛苦、忧伤、挣扎的话，这个其实正正就是你属灵生命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在信主之前，我们基本上就是随着我们的喜好，随着罪的而活。但信主之后，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包括了圣灵内住了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开始与罪争战的时候，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一起争战。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场为圣洁而战的一场的战争，为罪而战的一场战争，为敬虔而战的一场的战争。这个是我们信主之后一直到我们得荣耀这段的时候，叫做我们成圣的时候，我们要经历的一段的旅程。这个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退休会再落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样的事情。这样我们最后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个争战呢？第一，我们要认定，我们必须要认定这一场内心的争战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要必须认定，诚实地去承认我们心里面我们所犯的罪。我们不能够欺骗自己，我们不能够假装我们已经我们已经得胜了。第二，我们要悔改，当圣灵光照我们、责备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生命里面的罪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再为这些的罪去找藉口，我们也不可以拖延，我们要即刻向神认罪悔改。正如约翰一书 First John Chapter 1那里这样说，他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不义。第三，信靠，我们不能够靠住自己来到胜过罪，我们不能够靠住自己，以为自己能够靠住自己的意志力能够可以胜过罪，我们不能够靠住自己去活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即使我们已经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即使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依靠圣灵赐给我们的力量，使到我们能够致死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追求圣洁，活出敬虔的生命，并且照着神的旨意来活我们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当我们面对罪的争战的时候，我们不要靠自己这样说，我们说我一定要靠自己胜过罪，我们要说的是，主啊，我承认我不能够靠自己，我需要你，我需要圣灵，我需要你的说话，我需要祷告，我亦需要弟兄姊妹的帮助，你都战胜这一场的战争，认定悔改信靠，这个就是我们对面对罪的争战的时候我们应有的态度。我们一起，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多谢你主，我们很清楚在你的说话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原本我们都是一个在死在我们罪恶过犯当中的人的里面，原本我们都是死路一条，原本我们都是准备去面临面对地狱永远的火，我们要面对罪的永远的刑罚。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好叫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在十字架上面代替了我们承担罪的刑罚，以致到我们今天不单止罪得赦免，我们的今天也都能够得到耶稣基督宣归给我们的义，以致到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在你眼中成为一个义人，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主你的恩典，神啊，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去清楚地去看认清我们自己究竟我们是一个什么光景。主，我们多谢你拯救我们这班的罪人，我们将今个退休会来紧跟着下来继续要讲的信息，求你都是藉着这个信息，藉着你的说话去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